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上一期的文化苦丁茶养生节目当中，怎么聊着聊着就养成了生养啊，生了养的问题。其实说到这个生养问题、生育问题，现在其实估计也是不少的国家比较头疼的问题。比如说面对的人口红利啊，老龄化社会啊，生育意愿低下呀。我前段时间看一条报道说，在韩国现在年轻人的生育的意愿特别的低，甚至是出现了负增长。这个其实问题在日本好早之前已经都出现了，之前也讨论过为什么现在不愿意生不愿意养，就觉得现在可能压力比较大。但陶老师有他的看法，就是认为可能一部分原因就是逃避责任。
对啊，生育它是一种因为 我推荐一本书啊，推荐一本书，这个费孝通，这个他是这个一个乡土中国，然后还有一个连在一家生育制度。他这个呢是他在这个西南联大好像是做上课时候的这个讲义，所以讲的还蛮好的，就是比较能懂，就是大家就是他很像谈话一样一讲一讲。那么他这里面有一些观点当然都是在那个时代啊，就是这个因为他马林诺夫斯基啊，还有很多这种人类学家当时对这个问题都有这个探讨。那么当然那代人受这个弗洛伊德这个影响也是很大。那么他这里面讲了很多东西，有的就是很有的很贴心，就是很符合我的这个想法啊，就是人就是这样的，人只接受自己喜欢的东西啊，不喜欢的东西开始排斥啊，不断的排斥，像我对这个小额贷款总是要排斥一样的。
就人长大了就不挑食了。
那么他在这个其实两点我觉得蛮清楚的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在思考啊。从小到大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都是这样，有时候当然也不一定思考啊，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然后生了孩子啊，就是抚养孩子好像都应该一直是这样的啊。那么生育制度呢，它是一种实际上它是一种社会制度了，它不是说比如说像有的动物它是根本就不能控制自己的这种生育，比如像宠物啊，比如像狗的话，那么就是在人的这种
参与
之下，对吧，他才有这种可能。那么人的这种生育制度呢，它当然它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它是它的基础是这种性的这种，就是我们人包括哺乳动物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对吧，这个性成熟怎么他要求偶，对不对啊，男的女的。那么这个求偶在生物界它有的是很残酷的，对吧，比如说这个有的动物我们小时候看的螳螂的故事，黑猫警长的故事。那么这个是最极端的例子啊，极端的例子。昆虫还不止这个，其他我们看很多还有。那么即使是人类，就是它也是一种它一种设计出来的制度，有从性然后呢它当然这是一个本能。但是谁和谁的性，谁和谁发生这种性的关系，那么生下来这个孩子，那么他一定是一个社会的一种制度的形成，对吧，那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一夫一妻制啊，这样的一种核心家庭的这种社会，它也是不断的演化。但是你看全世界基本上都是各个社会啊基本上都趋同，就当然有中国比如说很多年前还是这个一夫多妻制有这样的制度啊。那么总体上来说人类全世界各个这种民族各个国家基本上是走的这条路，那么是探讨它的合理性。那么生育呢费孝通讲的一句话就是性是快乐的，男欢女爱，对不对啊，当然你们也可以去反对，有人不喜欢，这种本质上来说应当是这样的，对吧。那么还有人说不喜欢男欢女爱，那是他毕竟也是这个比例还是那还是小的啊。那么生育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生和育那么他就是费孝通用了一句话叫是损己利人，
损己利人
就是对自己，比如说你怀孕的时候你要给这样从母体供给这个胎儿这个营养， 你还要受各种罪，对不对啊？你这个生孩子的时候各种各样的情况，有的骂这个杀千刀的是吧，是吧，各种各样，那么骂丈夫各种各样的，对吧？最后孕妇的痛苦啊，甚至有的还有这种紧张啊，睡眠啊，产后的忧，甚至还有抑郁啊，那么最后这个抚养到这个上学上什么学校等等等等啊，孟母还三迁，对不对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但是呢，这些东西呢，它是我们人类这种一个社会，它只是延续的一种啊必要的一种制度的一种保障。有了这种啊性爱，然后这种生育，然后这个抚育，那么让这个社会这个啊延续。那么现在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来了，就像你们大家讲的这种，那么过去呢？这种比较稳定的这种社会结构，这种道德思想压力，那么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没有人不这样做，没有人很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在村上说我就不要结婚啊，我就不要生孩子，这种人比较少，对吧？他觉得是自然。那现在就是问题来了，就是说我们这代现在有年轻人我谈恋爱可以啊，
嗯
啊，女孩子我也喜欢的啊，或者女孩子说这个男孩子我喜欢的，但我不想生孩子，太麻烦了，太苦了。那么这里面带来两个问题，直觉就是爸妈不高兴啊，爸妈想抱孙子，这是一种感情，一种自然延续自己种族或者家族延续自己的一种基本的一种，这是一种本能。那么对社会来说，就刚才讲了，一个社会如果不能自己复制自己，没有一定的人口保证养老，是我们先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实际上是这个他的这个年轻时候的这个他一边储蓄然后一边这个生育这个后代，而他到了老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的工作年轻人的收入来保障他们的这个继续生存，那这就是一个 pattern 啊。现在问题就是你们想跳出来，不是你们，有年轻人想跳出来，那么这就是现代社会面临这个问题。
嗯，刚提到了要一部分为了养老，那就想到一个词儿，养儿防老。
嗯，
想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是为什么有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啊生我出来。你也享受了刚才讲的性是很欢愉的，然后你欢愉完了，你还养我给你养老，可能这就是一部分年轻人，我觉得表示不能够接受，也不能够理解的。
不是，他这个社会一个延续，就像但你到老了之后。也需要年轻人来照顾你吧，即使不是你自己的孩子，他也需要这样 not particular 就是不是一个确定的你的孩子，但是也需要这种代际另外下一代的人来帮助你啊，对吧？这就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当然历史上比如说有 good time hard time，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经济发展没有战乱的时候，这个人口它就会，像中国啊，它就会达到一定的程度。像清代就是说几世以后，这个乾隆就意识到这个问题，
人口一下激增了很多，
人口就有这个问题。那么马尔萨斯那个时候过去有那个时代的这种理论啊，有这种理论啊，现代社会可能又不一样啊。这个李挺我们上次提到避孕套的发明啊，避孕工具的发明，实际上它某种程度上就是人对这个它这种这个复制的过程它有了这种控制。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画面，如果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话你们可以再就是说或者说怼一下。
嗯，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每一个时代它的主流社会都有一种不同需求的这种生育制度。
嗯，
就像当年我说汉武帝把河套拿下来之后，经过漠北之战彻底的基本上把匈奴赶走了之后，他也是迁了十万户人到那儿去，要求因为他要求戍边嘛，在当地形成就是一个屏障也好，当地有军队有人有集市，所以我在想一个时代可能需要一种这种制度，将来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的这个发展，因为我们看现在日本其实人工智能为什么发展特别好，尤其在养老领域应用的多，他可能也考虑到生育意愿低下， 然后呢又不能有这么多的人，年轻人又不愿意生孩子，所以他人工智能就走到了前面。所以我觉得是一种需要才产生了一种生育制度，而一种生育制度再来产生一种文化。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